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直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品格方面的讯息。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有关于忍耐。诶，为什么我们要来谈忍耐呢？
因为人世间苦难太多了。
好悲惨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我们品格课程里面有忍耐，所以我们要讲忍耐。
刚好顺序轮
按照
记录、
这也是不得已的忍耐。一讲到忍耐，总多多少少会有一种那种无奈在里面，
就是因为不舒服啊，所以好像需要忍耐。
有没有说很开心的在忍耐？
好像没有诶、
我们可以说稍微好一点，叫做有点盼望的忍耐。忍耐还是一点不舒服。
不会太享受的。
对对 对,
对。所以叫忍受，不然就叫享受，对不对？所以忍耐就一定是啊要忍住，而不是在那里享受。
我们看忍这个字就好像心上面插了一把利刃啊。
是，这是中文的解读，非常这个神奇的一种让我们体验到啊。心上面一把刀，那个要忍到还要耐久。很多时候我们忍不住了，很快就爆炸，很快就放弃了。所以忍耐不仅仅忍，而且要怎么样？要持久。这种品格对我们有什么样意义呢？在我们的品格课程里面这一本讲义当中，其实它讲到了有五个重点让我们来培养。为什么？因为这忍耐的特性，或者说我们说有忍耐的品格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种态度来面对不好的环境。就像立新一开始讲说，就是不舒服嘛，要忍耐啊。那有一种情况出现了，忍耐其实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大概我们就放弃了。
好像我们忍耐通常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结果。
但也有一种心理学上面做的一种那个测验或实验啊，我们曾经看过有一个影片上面，我们大家一起看的嘛，对不对？这对一些小朋友。很小的，大概七八岁的小孩子，或甚至更小的五六岁的，跟他们讲说，给他一个棉花糖，然后说你15分钟以后，啊，其实小孩子对15分钟的概念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告诉他说你要等到15分钟，就是我告诉你可以吃的时候你再吃，但是如果你先吃掉的话，你就只有一个，如果你等到我15分钟以后告诉你说你可以吃的话，你就可以2个糖，
就是所谓的延迟享乐，
然后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说，有的小孩就想要吃另外一个糖，所以他现在这个糖摆在眼前，看得到摸得到，可以立刻就吃掉的，就他就开始捏那个糖。他就开始玩，你不能吃嘛，因为那个大人要告诉他可以吃的时候就有2颗，所以在那边忍啊，然后看着不能吃。那有的小孩就是管你有没有15分钟 ,15 秒就把他那颗糖就拿来吃了。这个实验其实还有一个后续的后面的告诉我们说，经过15分钟可以忍耐，可以操练忍耐的孩子，长大以后，因为他们很长时间做这实验，等到长大以后，他们再回溯回来，再追踪的话，发现小时候能够忍住那15分钟的，将来的成就，或者说他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判断或者处理的话，会比较成熟，比较健康。那个忍不住呢，长大以后也什么东西都耐性啊，什么都可能就相对性也是比较差的，不是说绝对了。但至少小时候在操练上面来讲，这个忍耐就有很大的对于未来的人生的影响。
是，
那我们就来讲如何来培养这个忍耐的五个重点。讲义上面很清楚有五个，对不对？第一个跟忍耐有关是保持冷静。
我们不能够太随意的发脾气，因为其实怒气也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要先保持冷静，然后再想，下一步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
所以从次序来看的话，当你要操练忍耐这个品格的时候，第一个你就要保持冷静，
不要生气，
一生气就没有忍耐就破功了。一爆炸就也不用忍了，因为事情就已经通通已经完了，对不对？好，所以先要保持冷静，因为你保持冷静才能够开始下一步的发展。
对，不然你就被怒气冲昏头了。
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用忍耐的方式或者用忍耐的品格来面对。好，所以忍耐的品格第一步先要保持冷静。嗯，再来第二个呢，
要采取对的程序。
对，这蛮难的，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的。
嗯，什么
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在忍耐的品格操练过程当中，除了保持冷静以外，接下来对的程序是什么，怎么样解释它？就是说你可能有的时候回应的程序是你自己的本能的反应，包括那个爆炸、哦、包括那个愤怒，包括很大声的讲话，对不对、嗯、可是如果你说要保持冷静的情况之下，你要对的程序，你就必须讲音量先要调低，
嗯，
啊、哦，还要慢慢深呼吸，
嗯，
然后默想一二三四五啊，没有气了，
想一下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我们应该做什么是对的。嗯、
对对，你还要有次序嘛，你不能说我保持冷静，不能一直在这边讲，我要保持冷静，我要保持冷静啊，那你根本没有保持冷静，每次保持冷静都在爆炸。
而且有些事情它就是应该要有对的先后次序，该做什么就是下一步是什么继续做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暴怒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想说啊，算了算了不做了，这个跳过跳过，直接想要最快的去达到后面的成果，这时候就不在对的程序里面了。
没错啊，所以所谓的对的程序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照一二三四的步骤，但是至少对你的忍耐这个品格应该是要有正面的回应的，正能量的。
哦，我们可以学习正向一二三。
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我们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有提到一二三是什么，向前走，一二三向左转。
正向一二三，这个一呢就是告诉自己说这只是一件事，
嗯，
只是一件
一件事情，
不
要不要想得太复杂，只有一件事情。二呢，
第二是要换第二种想法，
也就是说是一件事情，然后就停在这里，但是你要换一个想法，因为这事情已经让你很不舒服了，对不对？
嗯，
所以你就要换第二种的想法，免得继续在不舒服的这样困境里面。
嗯，
好，那三就结束了吗？
不是，三呢是其实是删啦，就是要删除负面的想法。
嗯，这是用谐音啊，其实是发音不是那么正确，但是你用一二三就很好记了。
嗯，
一这只是一件事情，
是、嗯、
不要想太多。第二还有第二种方法，哎，转个弯。第三就把它删掉，把那些不好的通通删除了。
嗯，
那结论出来就是，哎，原来让我很挫折或没办法接受的，现在是一件比较正能量的事了。好，这叫一二三，这也是一种采取对的步骤的一种程序了。
嗯，
对，好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用一二三吧。啊，当然你也可以有四五六，我不知道四五六是什么。
停止，我们扩大我们的负面想法就好。
是是是。好，再来五个重点里面的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
是等候的时候呢，不要游手好闲，要做别的事情，要做有成效的事情，
嗯，
然后要继续的保持自己是有生产力的，可以解决问题的。
哎，这个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其实也是越忍火气越大。啊，越忍你就其实一二三其实提醒我们就是要转换嘛，
嗯，
不要老是专注在那件事情，哇，一发不可收拾了。好，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刻，因为忍耐其实包含等待在里面。
对。
因为马上就可以发生了，我干嘛要等？
对。
就像那小朋友要等那个15分钟，哇，对他来讲真的是天长地久。好，因为小朋友对15分钟是没有概念，他一直在等大人说可以吃的那一刻。
嗯，
啊，那这个同样的，我们有时候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啊，对成年人来讲，对我们大人来讲，如果讲好15分钟，我就一直看着手表，哇，那就很辛苦，对不对？那你转一个方向去做一个健康的事情，不要在那边游手好闲，不要在那边越想越火大，而是你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时间自然就到了。
嗯，
好，所以在忍耐的操练过程当中，特别是等候的时刻，不要让自己啊火上加油。好，在第四个呢，
第四个要接受现实，因为有些事情是应该要改变的，有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那有些事情呢需要经过一些时间跟努力才能够改变。其实这也是要求上帝赐给我们雅量，去从容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事，也赐给我们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
嗯，
然后也让我们有智慧可以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嗯，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词。
嗯，
啊，在西方有一个信徒，他就写下这样一个祷告词，求上帝给我能够去改变那应该要改变的，啊，让我接受那个是不能改变的。 还有那种有智慧懂得分辨，不然该改变的没改变，不该改变的去把它改变了。这都很重要。所以接受事实，就像我们讲一二三，就是那是一件事嘛，你不能说没有没有没有没发生，那就逃避现实了。
对，
忍耐的操练要面对这个现实，而不是逃避它。好，再来第五个。
第五个是要继续的尝试。虽然我们可能看起来好像一开始是一事无成的，但是我们不要气馁，而是要重新的确定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然后继续的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不要放弃。
没错，所以我们在忍耐过程当中，你有一个目标，你不能说好了算了，那前面就白忍了，白白忍耐了，因为没有达到目的嘛。好，所以忍耐要继续的来尝试，可能我觉得忍不下去，再换一个方式，再有其他的一种考虑，那让我们越来越多能够持守下去。当然有的时候是不能忍耐的，譬如说要上卫生间，你不能再忍下去就会出丑，
膀胱会坏掉，
对，身体会受伤的。有的时候你要面对现实啊，就不要伤害自己，
要分辨哪一个是该忍耐的，这个就是不该忍耐的。
是，这是不需要忍耐了，你不能再忍，再忍就很难看了啊。
对，还有就是，如果别人对你做的是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也不可以随便就一直忍耐下去。
对，因为你就纵容他嘛。
对，
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你不能忍耐。我们不能，就像神不会包容罪啊。神是不容许我们继续犯罪的。神会爱我们，但他不容许我们继续犯罪，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种罪恶当中，我们必须要悔改。你不能说反正上帝爱我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到神的性格里面，神的神性里面是很清楚的，他是有忍耐，是一直在耐心等候我们回转。可是神不会允许我们说继续做坏事，然后你就没事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回转了。所以在我们忍耐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做一种负面的一种纵容，你自己别人讲说反正你都不在乎，所以我继续的为恶下去。那我们当然有的时候自己没办法去改变，我们就求神来引导，让这个错误能够停止，免得让他更继续的为非作歹了。好，这是讲到忍耐的五个培养的一个重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因为我们发觉有的时候真的忍耐不下去怎么办呢？只能仰望神了。这首诗歌歌名就叫做仰望耶和华。
站在谷底，看不见路，眼前只有黑，只有孤独。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做我的力量，我的帮助。我被人忘记，遗忘在一身远处，像迷途羔羊等待有光柱。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即使患难也有盼望。我知道患难生山，老练山，盼望不至于羞耻，因神灵将神的爱，将神的爱赐给我们。我知道患难生忍耐山，羞耻，因神灵将神的爱，将神的爱浇灌我们。 山远处，像迷途羔羊等待有光柱，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即使患难也有盼望。我知道患难山手指引神灵，将神的爱，将神的爱赐给我们。我知道患难神忍耐，忍耐神老练，老练神盼望，盼望不至于手指引神灵，将神
我是彩虹桥节目的田薇。只有这些日子，我们的家人朋友还在我们身边，所以要把握机会邀他们听节目，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决志信主。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田薇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快表达你的心愿。复兴的火焰正燃烧。
我是与神同行的节目主持梁天禄。在初期教会时代被拣选为执事的腓力，当主的使者引导他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的时候，腓力即刻起身前往，他没有迟疑，没有单言，更没有犹豫，乃是立即行动与他来分享福音。2017，愿我们火热地与人来分享福音，分享主耶稣的爱。我是梁天禄，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听了那么多的道，你做得到吗？哈？
就是嘛，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立心。
我是雨恩。
我是袁哲善。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品格的主题呢，叫做忍耐。那刚刚的诗歌叫做仰望耶和华。其实立心很喜欢这首诗歌哦，好像有时候我们在不舒服，在一种困难的环境之中，我们真的觉得啊，好难度过。可是歌词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而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赐给我们，浇灌我们。
对，这很重要，因为忍耐不下去，最后靠自己越忍火气越大，只能仰望耶和华，仰望神。
没错。
而且呢，仰望到最后，人家会说：“哎，你看你的神有什么用？”哎，不至于羞耻，对吧？常常有人会笑话我们：“啊，你们信耶稣的忍了老半天，耶稣就没来啊？”不会不会，我们主耶稣会再来。
信耶稣为什么还有苦难？为什么还会生病？为什么还会家庭遇到困难？
对，
就这样子嘲笑人。
所以我们继续仰望耶和华，必不至于羞愧。
是、
好，那我们因为讲到忍耐这个品格课程里面呢，还有一些提醒我们的一些材料，都蛮好的，蛮实际的哈。那我们先来看，讲到忍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过度忍耐，就像前面我们讲到说放纵别人了。那我们必须要有平衡。对，那怎样来平衡呢？
我们需要明辨，这个是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的。那忍耐是平静的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明辨则是我们要慎重的分辨哪一些该改变，哪一些不该改变。我们在忍耐当中要明辨的是，我们不能够变得只是一昧的接受逆来顺受每件事情，而是要看到，诶，哪一些事情我们要改变，哪一些事情我们不需要改变。
对，明明是不公不义的事情，你继续在忍耐，你就是啊姑息养奸了啊，那就让别人继续啊在错误的当中呢。好，所以要分辨，懂得分辨。还有呢，怎么样来平衡我们的忍耐呢？
还要用一些创意的比较新的角度来思考。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消沉
哦，
越来越没有想法，越来越只是咬着牙，最后牙齿都咬坏了去看牙科。
别这样 啊
不是这样，是吧？所以你要有思考，你不要说只是在那边枯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有创意的来思考。
如果没有的时候，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有新的创意。然后用上帝的想法来代替我们的想法。
对，这也是我们讲一二三的原因嘛。如果没听到上半段的，我们就不讲了。下次请你提早收听。没有啦，一二三就是这只是一件事情，要换第二种想法，删除那些
负面的
想法。
负面想法。好，所以要创意思考。还有一个要平衡忍耐是什么呢？
要机警的等候。就是随时的留意周遭的动态，然后预备及时的回应，用正确的方式回应。
对啊，我们等到最后时机来了，事情改变了，结果我们说还没准备好，因为等过头了。
哎呀，
所以你发觉忍耐不是只是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就干别的事情，然后就事情就到了时间转换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忍耐其实还有一种，你要准备好自己。要很机警的。好，那讲的这些都是理论呢、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讲到我们会提到工作场合跟在家庭当中要怎么样的忍耐。来，实际应用一下。善牧良言这节目不是在散布谣言，有人听不懂啊哈，原则善牧是在
散
布谣
言
的。不是不是，我们说善牧良言一定要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这是我们节目的特色啊。那我们就想讲到这个忍耐怎么样在工作场合或者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来运用一下吧。
我觉得要放轻松很重要，那避免有太多的埋怨或是发牢骚的时候。
忍耐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任劳不任怨，你知道吗？中国有个成语叫任劳任怨。任劳可以拼命叫我做没关系，要紧我做可是就受不了就埋怨了。经不起人家讲，然后就开始可以任劳不能任怨啊。我们忍不住会埋怨就没办法忍耐，忍耐要再埋怨那就不要忍耐。在忍耐过程当中一直在埋怨，那个忍耐会带来很多伤害的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想到的是，我们在埋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好像把焦点聚焦在那个困难上，觉得啊这件事真讨厌，真烦，真不喜欢，然后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大局是什么。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这个感受，但我自己知道，当一件事情我如果焦聚，就像立新讲的，我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一再强调说只是一件事，可是你过度的把那个事情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然后你就开始埋怨。你知道啊，在埋怨的过程当中，我的经验就是，你不仅仅对周遭的人埋怨，你最后会埋怨神。都怪别人，怪到最后就怪神，都是神没好好照顾我，都是神没有改变我现在情况，所以到最后信仰会受伤的，会受到伤害的，甚至严重一点，我感谢神我还没有，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会想离开神了。就是说我不信了嘛，因为我在埋怨到一个地步，我根本不相信神了。 好，所以在工作场合也好，在家庭当中，如果你对一件事情的忍耐到了程度，你不能仰望神，不能回过头来依靠神，一旦埋怨的话，很可能就是离开神，而且还理直气壮。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讲，上帝，我选择你，你要好好照顾我，不然我就换一个老板。
哎呀，
还不是换老板，换一个神。
嗯，
好像我在选择神。
是，
好，所以没有忍耐，没有耐心等候耶和华，哦，那就很严重了啊，很严重。这是在信仰上面，那在生活工作上面，有时候也会遇到要忍耐的事。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继续依照计划，因为有时候难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挑战发生，可是不要因为这样就脱轨了，就不照着原来的计划进行，要重新回来去面对原来的困难。有点像我们有一些玩游戏啊，或一些关卡，我们在这一关过不去，可能我们还是要再回来把这关玩过了，通过了之后才能进到下一个阶段去。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生活中遇到的这些困难，这些的关卡其实也是神让我们成长的机会。
嗯，就像小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你不能说每一次他一来就是什么东西他就不用排队了。
对，哦，
当然环境很好他可以做到，可是这种孩子长大以后他不懂得叫珍惜，或者他没有办法去经历耐心等候的事。
嗯，
啊，在我们家中特别是带领孩子的时候，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大人做得到的，他要吃就给他吃嘛，对，肚子饿了就直接给他东西吃。但不是说故意去让孩子挨饿，可是他如果没有经历过那种忍耐的或是对抗那种饥饿的程度以后，那长大以后一点点挫折他就受不了了。
嗯，他会觉得我马上就要这个东西，我要得到就是要得到，他没有办法等候。
嗯，还有一些小朋友在学校也是这样的，我们说如果只有一个荡秋千架，
嗯，
那你下课以后就你一个人玩，我们都不要玩了。
哦，
对不对？所以会要求他们叫的要排队嘛。
嗯，要轮流玩。
对，哦，有的小孩就很脾气很大，不行，下课就是我要玩。
嗯，
那这种小孩就不会学习忍耐，或者说他在忍耐当中没有学会啊。那还有很多东西啊，大家都要轮流的，要排队，要懂得分享的。那这也是一种品格的延续。你会发现，不仅仅只是在我对这个游戏我要等候，甚至在很多事情当中，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都要持续的在忍耐等候的当中呢有所盼望，不然这小孩子成长就以后就毁掉了。
嗯，
当然他条件够好，就是一路啊就是平步青云嘛，是不是？
但是还是会坐吃山空啊。
对啊，因为你最后还是会碰到要忍耐的事情啊。
对
啊。嗯。好，所以在家庭当中，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也需要给他有一些忍耐的机会啊。就像我们一起看的那影片就很有意思，那小朋友哇看着那个糖果不能吃，然后就开始捏他，就开始想办法，就他摆在手上，但他就是啊不能吃。哎，但是当他可以吃的那一刻，他其实那种满足感或那种喜乐是更多的。
嗯，
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谈到忍耐的部分。下一回呢，我们会继续再谈忍耐，有关于我们实际生活体验更多的来分享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在圣经当中提到忍耐有哪些，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弟兄姐妹，你自己在今天的这节目当中呢，对于忍耐这样一个品格，或者就你生活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心得，欢迎您来跟我们交流跟分享，或者你有什么特别的见证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的。节目进行在这接近尾声了，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雨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拜。
我知道患难山忍耐，忍耐山老练，老练山盼望，盼望不至于受只因神灵将神的爱，将神的爱赐给我们，知道。